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给个说法单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施律师，我们第一个话题是，跟原住民女歌手巴奈有关系。
是，
巴奈了不起啊，她在抗争了好几年了。
哎，对，
是吧？
对，
你把这个她的抗争以及现在要罚她又要判免罚，是不是会上诉？法官挺弱势，这整个的话题背景给我们介绍。
好。张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案件事实，就是原住民歌手巴奈库穗呢跟她的丈夫伊斯坦达霍松安纳布还有跟其他的这些原住民呢，在106年2月23号开始呢，为了向总统蔡英文表达说对原住民转型正义的诉求，以及对于当时通过这个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范围土地划分办法，导致说他们原住民原来的这个原有的这个传统领域呢，少了将近100万公顷的不满呢，所以他后来有先在那个总统府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有扎足营地去做抗争，
扎营，
对，扎营去做抗争，
抗争了有一两年，对不对？
他总共一直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持续抗争中，可是他在其实在106年6月2号就被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把他这营地拆除，所以他后来移到这个台大医院的那个捷运站一号出口去做静坐，然后一直到108年的1月22号呢又被台北市政府迁移到228和平公园内抗争，一直到现在为止，就今年那个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呢公园路灯管理处呢就认为说巴奈呢长期在公园里面呢放置座椅堆放私人物品呢，而且经过那个驻卫警数次的劝导仍然不撤离，就以他在108年7月间没有申请228和平公园的这个场地的借用呢，而且长期放置这个桌椅这些行为呢违反公园自治条例，然后连续处罚他三次，分别处罚的金额就是2400元1200元及3600元。就后来这个巴奈歌手就针对这个罚款呢，这罚款就提起这个诉讼。那法院最近做出了一个判决，那简单来讲，就本身案件来讲，它其实有三个争议点。第一个争议点来讲，就是在法院的认知里面，就是说在公园发表言论，它的管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申请公园场地需要付费的规定呢，是否会实质阻碍社会上经济弱势的人去使用公园这个传统的公共论坛发表言论的这个机会？
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歌手巴奈到底有没有任意放置桌椅啊、箱柜这些东西，而违反公园自治条例的规定？
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总罚款7200块钱，
对，
这样一个也为数不多的金额，
嗯，
但是它的里头的义理很重要，
对，
嗯，就是到底人民有没有使用公园来遂行他的政治诉求？
对。这其实、
这个权利，
对，其实张大哥讲的没有错。其实张大哥讲的其实就是在法院认知上最重要的一点。那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法院认知的理由。其实法院认为是说，街道跟公园都是属于我们传统的一种公共论坛，意思就是说，在传统上，其实公园他们是属于政府许可提供集会或是一种辩论的场所，所以假如说政府要在这种场所里面限制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话，他必须要受到严格的审查。那可是假如说你不是限制言论自由，可是你是限制言论自由的表达的方法或是它的时间地点的限制呢，法院也是认为说，在这种状况之下，还是必须要严格去看你的手段跟目的是不是有紧密的关系，而且要看说，到底你这个手段实施下去，会不会实质造成这些弱势族群没有办法去，实际上会限制或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那如果是的话，法院就必须要很严格的去解释这条。
我认为这个新闻媒体的标题是有一点问题的，虽然问题不大，容我吹毛求疵的说，这不是法官挺弱势。这不是在挺弱势，这是在保障公民的权益，保障公民的权益，不管你是不是弱势，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你说他是挺弱势，就变成法官好像站在一个说弱势的这一边去看一个问题，不对的。那个问题不是在他是不是弱势，那个问题是在他有没有这样的公民权益。
哦， 张哥确实是讲到，我觉得
这个是媒体的，
对媒体的标题，也许他是这样下，可是实际上确实是就如张哥讲的，法官他其实比较着重在说，公民的表达权利会不会因为需要场地去使用去付费，而因为我是一个弱势族群，我本来就没有办法去付这个费用，而导致我发声的管道被限制了，而导致我没办法发声。所以其实我回过来头来讲，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法官他在论述上的一个理由。首先法官认为说，这个台北市这个场地管理办法呢，还有那个台北市公园场地使用须知呢，依照这些相关的规定呢，你只要申请这个公园的这个场地呢，除了台北市政府自己的机关跟学校外，原则上其他人都必须要缴纳这个保证金、使用费还有其他费用，大概每一天来讲大概要7000多块钱、
一天就要七千多，
对，一天都要、一天就要7000多，
那是很贵耶。
对，那所以说法院认为说，这些也许对一般来讲就是经济上有能力的人，他其实本来就缴纳这些钱之后，他就可以自由去表达言论。可是对于一种社会上的这种经济弱势的，比如说像原住民来讲的话，这些费用已经超过他能够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这个范围，他就形同阻碍他们去使用公园这个传统的这个公共领域去发表言论的机会。那因为假如说你原住民又少这个公共领域发表言论的机会的话，就实际上是抑制这个原住民族言论进入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市场。
那法官不应该只是保护巴奈啊，法官应该制止台北市政府干这件事情啊，就你去收钱是不对的。公民有任何不满或者说要有诉求的东西，他又要不管是唱歌或者是表演或者是站在肥皂箱上公开呼吁，这都是他的基本人权啊。
对，
当他有这个权利，这个利是厉害的利了，
对
对吧？有这个 right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是为什么要他交钱？
对，其实张哥刚才已经把握我要讲的讲完。其实确实法院的认定就是如张哥所说的，他其实在这个公园里面他发表一个言论，他是本来基本的权利，不应该因为他是有没有钱而去区分。
是，
所以后来法院就是把这个裁罚这个处分呢就是撤销。
台北市政府干这样的事情，就是要钱这个事情，伸手要钱，这已经很久了吗？
他们其实之前都没有，一直到今年，就是到108年7月的时候，突然间连续三次裁罚他。
之前的，比如说马英九啦，还有什么郝龙斌啊，当市长的时候，还有陈水扁也当过市长嘛，对不对？他们都是这样收钱的嘛。
我只能说，依照这个规定，原则上你许可使用，就是你要申请公园使用的话，就必须要收费。但我不清楚前任这几个台北市长是不是有做过这样的规定。但是因为歌手巴奈这个案件其实被凸显出来，所以后来法院认为说，这样的做法来讲是对于弱势来讲是一种不平等的限制，所以要取消。而且另外一个是说，其实歌手巴奈在虽然说他有在228公园里面也有用那个大型的这个伞架有搭载这帐篷，可是其实他也没有去破坏公园的设施，而且其实他在公园的一角而已，所以法院认为说其实也没妨碍公园的进出，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乱放置桌椅这些行为。对，
就是乱这个字也是市政府为了要收钱发明的词。
对对对，应该说，比如说乱了，应该说任意放置，
任意。
对对对，所以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法院后来撤销对歌手巴奈的这个裁罚。
但是会上诉吗？
其实针对这个，其实目前来讲，我接获到就是看到很多民间团体在串联，去针对说希望能够呼吁台北市政府不要去上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其实是言论自由，尤其是针对弱势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权利，不应该透过罚锾这种方式来去做限制。
对，柯文哲大概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对不对？
我想借由张大哥的节目，也许他就会知道。
不，他没有水准不太够，就不见得听得到那么高水准的节目。好了，这是法官啊，对，就是法院了，
对，
裁定对于弱势发声的一个题目。接下来还有，
接下来讲，其实这个是一个新闻标题是，他标题是下的还蛮有趣的，就是说他当法官受嘎。
当法检察官
啊，对，当检察官受嘎，然后警察去申请搜索票，却用复制贴上的行为伪造文书被判了1年。
受嘎就是塑胶，对不对？
对 对，
它是一个在这里，它是另外一个网络语，对不对？
对，
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它绝对不是一个名词。
对，他其实应该是说该怎么去解释这个受干扰，应该是说在按照这个标题 的新闻的这个内容来讲的话，他认为说警察只要去做一个拷贝的动作，用之前申请过的资料他去做的话，他认为检察官根本就不会去审核原警提出的资料，就会直接拿去申请。意思是说检察官对于警方的申请的这些相关的文件没有去做审核的动作，就直接依照原警的提出的相关资料去做后续的申请搜索表的调查。那这一块来讲，就是好像把检察官当作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固体物的存在，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任何审核的作用了。
就是检察官其实有荒代职务的可能，对不对？
对，有可能是这
个。那他荒代职务是因为他所指派的警察在侦办案件的时候干了很愚蠢或者是懒惰的事情，是这样吗？
我简单跟大家
案子说一
说。对，我简单跟大家报告这案例事实。首先在彰化这个北斗分局，他其实在105年12月间，他有接获一个民众检举，认为说他们在那个北斗镇中山路上呢，有一个泰式的什么舒压会馆有从事这个假结婚真卖淫的这种情况。然后后来分局受理后呢，确实怀疑这个确实是当该这个场所确实是有可能有从事色情交易的行为。当时就派这个镇信员警呢还有其他人去前往现场去查访收证。然后当时镇信员警有汇报这个报案记录，还有拍摄了7张这个收证照片。
是。
然后而且有做所谓的侦查报告书这些文件。在106年2月的时候呢，就向彰化地检署去申请搜索票，结果他隔天去搜索，结果其实没有查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案件就停下来。但是
那等一下，他先申请搜索票，
对，
才能去拍照吧？
对，没有，他其实先做一些基本的收证照面，他就是在外面去做收证，他还没有进去里面去搜翻阅这些相关的、
就是、照片，都是马路上的照片，
对、
哦、外观的照片。
对，
那大家怎么看得出来人家在里面是结婚还是输押呢？
可是他其实就是在外面，就是说看有没有人在那边站岗把风这些动作、
哦、是。
那可是目前来讲，就是后来他去搜索当天，其实这一次的搜索其实是没有成效的。但是这个彰化县这个分局呢，其实陆续在106年8月跟12月又陆续有接获到检举，说确实是有从事色情交易这个行为。后来这个警察局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重检查查这个对象，又交派给这个镇信员警去做后续的侦查动作。结果镇信员警因为他之前已经做过这些资料了嘛，结果他第二次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他就把之前的这些资料呢，就是比如说之前拍的收证日期，
你刚刚讲7张照片，
对对，这些7张照片就改成现在最新的这个日期，直接在上面篡改这个日期时间。
也就是说，他懒得再去拍一次，
对，懒得再去现场就去做搜查查证的动作。然后，而且他针对说那个，因为他现场的状况，他都之前大概都做过嘛，所以他又伪造了一个假的侦查报告，就是说我有去现场，我在现场看到什么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假的
哦。那就是伪造文书。
对，他就是被伪造文书，然后他把这些伪造还有这些假的这些照片呢，又拿去给检察官再次申请，向法院申请这个搜索票。后来法院也是基于这些资料呢，有
等一下他申请搜索票，可是你刚才在开头的时候说检察官扮演了搜嘎，也就是说检察官就照样发搜索票给他，没有不疑有他。
对，检察官其实完全都应该说检察官没有去查核说之前旧的资料啦，旧的申请106年2月的
时候，那也有4年多以前了。
对，可是这个案件比较特殊，是我等一下会报告这个案件的后续。那后来这个搜索票就下来了嘛，结果没想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他后来原警去搜索，确实是有搜索到这个类似色情交易的一些，比如说像精液卫生纸啊，还有现场的类似按摩女子，他们认为说是应招女子，还有这些经营这个按摩院的这些承办的，
就是整个输押的过程所留下来的证物了。
对对对对对。可是后来，可是这些人呢，现场那些人全部都否认说我们有从事应招的行为。结果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呢，负责公诉的检察官他就很特别，他就去把106年2月的这个侦查报告，还有后来镇信员警在107年这个侦查报告两个去比对，发觉镇信员警他其实真的就是内容都一样，只是篡改时间还有编造一个地点，所以发觉之后，
但是他实际上 处理的那些个内容，
对，
还是卖淫的，
对，他还是有扣押
的，同一个案子，同一个地点，只是他没有再做一次就是了，
对。那可是现在后来这个，因为郑姓员警他后来自己有认罪嘛，所以后来法院就判他说，哎，你确实是有伪造文书，所以判他有期徒刑一年，然后缓刑两年。
但是他不可能再做警察了。
哎，有哎，这个部分可能要去看他们香港警察的规定。但是这个案件比较特别，是说后续，因为我们刚才有说过，这个当时有承办的这些业者有被起诉，说他有认为说有容留这个猥亵这个行为罪。那另外还有应招，当时被认为是应招女子的部分，因为他们在开庭的时候，在检察官在开庭的时候认为说，他们就主张说他们没有，而且业者没有从事这样的行为，所以有两名女子也被起诉这个伪证罪。结果没想到法院在搜，就是刚才在说在审理的时候呢，不是这个郑姓员警的搜索票是假的嘛？那现在会有一个问题是说，那我持假的这个搜索票，哎，应该说，哎，假的资料去申请到
真，应该是说不是不合法的搜索票，
对，不合法的搜索票取得的这些证物能不能当作证据？
嗯哼，
那后来法院的认为是说，这些骗来的这个搜索票呢，是不能够当作证据使用的。
嗯哼，
那。
也就是在程序上，
对，在程序
前一步他就犯了规了，
对，
所以这个搜索票就不能成立。当搜索票不能成立的时候，依据搜索票所取得的证物也就失效了。
对，这其实是这就是张大哥说的，就是法院论理的这个过程。不过，这其实，在我们法律的实务上来讲，会有一个名词要跟大家做说明。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毒树果实原理。所谓毒树果实原理，就是像刚才说，
有毒的树上面有一颗果实，
对，有毒的树生出来的果实就是会是毒果。那我们在法律的在程序上来讲的话，就是假如说我们刚才用那个不合法的搜索票，它就是一个毒树。那我用不合法的搜索票搜索到这些相关的证据，就是毒果。那以前在英美法系来讲，就认为说你是毒树生出来的毒果的话，就不能用。可是，在我们台湾这个我们台湾的法治里面呢，其实针对于说警方用违法的东西取得的这些证据呢，能不能使用，我们法律上来讲是叫做一种叫权衡法则。它必须要权衡这些相关的利害因素之后呢，才能够去判断这个证据能不能使用。那法院认为是说，因为这个不实的侦查报告，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个照片呢，跟这个扣案的这些证物呢，具有这种直接的关联性，所以法院认为说还是要纠正这种不法的状况，所以认为说要把这个证据给去除掉。那去除掉这些扣案的这些比如说刚才说金义的卫生纸啊，还有这些证人的这些证书之后呢，法院认为说，那这四个证人被起诉的这些人呢，其实都没有其他更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确实是有从事所谓的猥亵或是贩卖，就是应招的这个行为，后来就判这四个人无罪。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件。
对，就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做了，就是程序上
对
不对，就是不对。
对，而且
这有这个会不会法官在判的时候也有一种要保障人权的思维在里面？
我觉得一定有
保障公民的人权。
对，其实。这个案件其实我认为法官确实是站在程序优于实质正义的观点去做这件事情。不过这其实案外案，就是法官其实在这个案件里面，他其实有为什么要这么说，法官这个案件里面他其实有判决里面他有加了一些些的文字，是法官自己的心得抒发。他我简单报告一下，
他等于写脸书吗？
也不是写脸书，法官认为是说，本案这个承办员警他是用骗票的方式去违法取得这个搜索票，虽然说他确实是因为他有伪造文书而被付出的代价，他是可，但是法官认为说，之所以员警会违法去这样做，通常来讲都是跟警界长期以来有这种绩效的这个文化脱不了关系。可是法院认为是说，你打击犯罪、维护治安虽然是警察重要的任务，但是不代表警察可以为了达成任务而不择手段。所以法院认为说，你执法之前先要守法的观念，必须要在警界里面，要在每个警员心中必须要建立。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是，台湾的青年到中国去担任社区主任的助理，这应该是在疫情之前吧？ 应该不会是疫情之后吧？
我看资料是在107年跟108年间、
哦，那就是2018、2019，
对，
是吧？好，有台籍的青年到中国去担任社区主任的助理，那这个职务是不可以担任的吗？还怎么样？怎么后来兴送了呢？
对，
那他还被罚，对不对？
是
罚款，
对，被罚款，
罚啊、哦，
对，
这是怎么回事？
好。简单跟大家报告这个案例事实，其实就是有曾雅琪，我、哦、这直接按照判决内容去做说明，等27人在民国107年9月到108年3月间呢，他就分别跟大陆地区的这个厦门海旅海安服务有限公司呢签订这个劳动契约，约定他们呢必须要专职去参与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的这个社区治理工作。然后他们的工作期间呢，必须要
等一下，有27个台湾人，
对，总共27个台湾人。然后刚才
围头的这个姓曾是吧？
对，其他人就是全部委托这个曾小姐去当做诉讼的代理人
哦，
对，直接就以她的名义来做诉讼、哦。然后她的报酬其实是在人民币大概10000块到23000元不等，
嗯，
然后可是那个内政部呢，就是依照陆委会认定说，这些所谓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呢，简称这个居委会呢，它其实就是大陆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所属的基层组织、
嗯。
以我们台湾的看法来讲，有点像是村里干事的那种意思啊。
嗯，
它属于陆委会在1993年3月1日公告禁止台湾人民去担任的这种党政军机关的这种职务、
哦。它等于是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公务人员。
欸、
是吧？
有一点这种性质。后来内政部就认为说，啊，你们这些人呢，因为去担任这种职务，违反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2项的规定、
嗯，
所以后来处他们就是罚款这个新台币10万块。然后曾雅琪这些，曾小姐这些人，他们就不服，就提起这个行政诉讼。
嗯，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哈，就是27个人加上曾小姐。
加上27姐，总共27个人。
对，27个人啊、嗯。他是在一个，不过是一个，你刚刚讲是福建的一个小县嘛，对不对？
对对对，海沧区的
海沧，
对，
一个区嘛。
对，
他聘用那么多人，
具体的内容我不知道，但他们确实是。
那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说是社区主任助理，一次要27个助理，这个社区主任很大哎。
对，其实张大哥讲的其实就是
我看金小胖的那个车队的保镖也才不过8个嘛。
好，我简单跟报告，其实张大哥讲的其实就是本件的争议点之一，第一个就是曾小姐他们所从事的职务到底是是不是属于陆委会公告禁止的大陆地区所谓的党政军行政或政治机关团体的这个职务，然后第二个来讲说他们所从事的职务内容是不是会涉及到说两岸关系条例第33条。他们所从事的这些行为会影响到台湾地区的安全以及安定性的这种的规范。简单来讲，就是陆委会当时有提出3个原则，就是3个原则是你不能做这个职务的3个原则，就是说这个职务会不会涉及到国家认同以及基本的忠诚度，以及是不是属于对台的统战工作，以及是不是说有妨害国家安全利益的这种情形。那后来法院审理之后呢，法院认为说，因为第一个来讲，我们这些规定呢，其实是对于说台湾地区的人民到大陆去工作的一种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是因为你是用法律规定，不是我们个人的主观意愿就可以改变的。
嗯，
所以针对这种限制的话，法院是采取最严格的标准，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必须要非常切实，是会影响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不是对台湾的统战会不会影响国家安全甚巨啊？这些条件之下的话，都符合才能够作为限制台湾人民去，工作权的一种
限制。好，结果呢？
结果法院审理的结果认为说，第一个，他们确实是属于具有政治性的这个工作，但是呢，曾小姐他们所担任的这种职务呢，其实充其量来讲，因为只是一种类似顾问的性质，他不是实际去担任这种应该怎么说？他们按照法院这边认知的这东西来讲，他们当时所提出的这些内容来看呢，他当时是提供这些社区规划的意见，还有提供社区的这个企划给这个居委会去做参考，所以他并没有实际参与这个居委会的会议或是运作，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其实就这个职务来看来讲话，没有办法认为说他有实际有妨害国家安全跟利益的状况。
那好了， 人家就是在海沧区的这个人民政府，
对，
让这27个人是怎么用一个什么形式来提出他们的顾问意见的？是比如说 email 啦，现场旅游，开会吗？好像你刚刚说都不是嘛？
对，他们应该是说，
感觉好像包了一个团呢。
对，应该说他们这些人去到那边该怎么说？内政部认为说他们其实是被中国。
统战了，
统战的一种模板，所以我才给你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薪资是1万多到2万多，
很可能他们只是去旅行，然后发点钱，
欸、
是这样吗？
有可能是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是27个人，起码要有一点优秀啊，对不对？就是、欸、他有他的意见是值得被参考的嘛。
因为我没有具体看过他的内容，但是针对于统战这一块呢、法院是认为说，确实是有可能当作是大陆所谓的会台措施的一种统战说法之一。这法院为什么会认为说这些曾小姐她27人去是有统战手法是的认知来讲，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薪资来讲，我们刚才说1万多到2万多，可是大陆
人民币，
对，大陆自己人从事这个工作来讲话，大概薪资平均薪资大概是4000多，
是，对。
换句话说，台湾人去已经薪资大概有2-3倍以上的成长，
所以看起来就是会台，
对，就是。
那然后这些人掉进了会台的陷阱，
哎，可是法院认为说。我先讲一下，法院认为说，大陆对于台湾的统战其实是无所不在的，除非你把它断掉，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统战的这个方式，就直接说用限制人民工作权的方式去做。因为法院认为说，我们针对于大陆的统战的方式的话，应该是要用更开放、更民主，透过更深的接触交流，才能够就让一般人民去比较两岸制度的差异，然后才会。回过头来巩固我们自己民主制度的这个自信，
这是法院的意见。
对，这是法院的意见。法院认为说，假如说你是因为对方这样说用统战，你就把人民的这个工作权给限制到的话，反而会让
你就位渊屈鱼嘛，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等于是亲者痛，仇者快。
对，法院的认知就像张大哥所讲的这样，所以他法院认为说，这个统战这个以这个统战这个名义去做的话，其实不能够当作限制人民工作权的一种理由。
所以，抗罚胜诉了。
哎、欸，
曾小姐跟另外26个人后来没有被罚。
对，目前来讲就是一审的胜诉。可是我要讲一个另外一个法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点，是因为他们劳动契约里面都有约定说要认同九二共识这一个问题。那所以就会涉及到我们刚才说是不是会涉及到国家认同的问题。
他们有签署文件吗？
对，签署一个劳动契约，在大陆叫劳动合同。那上面就有明白载明说要认同这个九二共识。可是法院认为说，所谓的这上面这文件这九二共识，充其量只是大陆一种怎么说，是一种
话术，
对，一种宣传的这种宣传的意思，
它并没有真正实质落实的这个意义嘛？
对对对对，所以法院认为这只是一个宣传的意思，而且法院认为说，是否认同这个九二共识，只是个人自己的思想自由或政治信仰的问题。假如说你因为这个人觉得认同这九二共识，你就处罚他的话，其实就形同处罚个人的这种政治立场。就是我假如我认同九二共识，我反而就要被处罚。而且另外一点，法院认为说，啊，你台湾自己我们内部对九二共识。都没有一个
都没有共识吗？
对，都没有共识。那假如说换人上台之后，九二共识又变，那不是人民会不会处罚？就是因为你的政党轮替不同，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法院认为这法律上也不明确，
这个可能会导致日后他的法律的不恒定性。
对，所以法院认为基于这几个理由，所以他抗罚成功。
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接下来未来会有一种更为科技的方式来去。进行验尸是不是？
是，
他这个是法医推出的一个电脑断层辅助的验尸。
对，简单来讲就是未来的话，法务部的法务研究所呢，他们在今年的8月1号呢，就会开始试办所谓用那种 CT， 也就是用电脑断层扫描的方式去协助这个相验这个解剖的这个科技的方式。然后它其实就是要借用电脑扫描来。辅助相验这个解剖，用图像的方式呢，来增加这个验尸报告的这个信度。那这个做法来讲，其实是参照欧美先进国家的这个做法，因为
你不觉得这个题目应该是王道环的题目吗？
没错、其实我刚才看到这个讯息，
吓一跳，是不是？
对，
王道环丢给你的，你这有法律上的争议吗？
这个没有，但是说未来的话会针对我们未来就是案件的侦办以及法医解剖这个的数量来讲，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怎么说帮助。对，所以还是涉及到法律相关层面的，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问一下王道环。
好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给个说法单元，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大法庭有一个裁定，这个裁定似乎还蛮重要的，跟收养子女有关。
对，
收养未满七岁的子女要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定代理人是指这个七岁以下的子女他的法定代理人。
对，
那不就是父母吗？
对，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大哥讲，其实要强调的话，它的重点应该是在修法前收养未满七岁的子女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这个其实我今天跟大家报告，
修法是修什么法？
修民法的收养的规定。我们民法在就是收养的规定，在74年的时候有做过一次大幅的更动。
嗯，
那可是，在修74年前的这个收养呢，其实它是按照当时19年制定的这个民法的法律，
民国十九年，
对，民国十九年制定的这个法
已经沿行了50几年了。
对，那当时这个民国十九年，它这个法律的规定其实比较特别，是认为说，当时的规定是说，收养子女应以书面为之，但如果你是自幼就抚养为子女者，不在此限。
嗯，
所谓这边的自幼，就指的是未满七岁。换句话说，按照这法条的解释来看，如果你是抚养未满七岁的未成年子女，是不需要经过书面同意的。但是这个法条就定要不要说，要不要经过他的父或母，就是法定代理人同意呢？
嗯，
还是说我只要从他七岁未满七岁就开始抚养就成立呢？
嗯，
这个其实是法条没有明文，所以当时这个是有争议的。
从民国十九年一直到民国74年，55年，换言之是到1985年。
对，
台湾都已经哇，台湾在1986年的时候成为一个服务业人口超越产业人口的后工业社会。
嗯，
到了这么晚的时候，都还没有去修订，
对，
这样一个法。
对，我们是到民国74年，
对，1985年，
对的之后才去修订这个法律。啊，然后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旧法这样的规定呢，其实就刚好衍生我们本件这个案件事实。我简单跟报告一下这个案件事实，就是有个薛姓女子的母亲，她姓杨哈，我们就简称杨女。杨女跟李男当时同居受胎，在民国50年的时候，5月2日生下这个薛姓女子。
嗯，
然后当时他个李男呢就买这个房子呢供他们薛姓母女去居住，而且支付这个薛姓女子的生活费用。
嗯哼，
那可是后来这个他的妈妈就养女呢，后来跟薛姓男子呢在53年2月10号的时候结婚，然后这个薛姓女子当时就被登记在薛姓男子的名下，而且登记他是长女，而且后来也都是由薛姓男子去。
那本来就是他的生的吗？
不是，他本来是跟一个李姓男子生的。
哦，
对，所以后来这个李姓男子就是他生父呢，其实在96年8月16号的时候死亡。可是他的继承人就是李姓男子的妻子呢，跟他的儿子就否认说这个薛女跟他这个李姓男子是有亲子关系、血缘关系存在。后来这个薛姓女子就以说他曾经经过李姓男子的抚养，依照民法的规定有符合认领的条件。
嗯，
然后所以他要确认跟李姓男子间的亲子关系，这其实某方面来讲，他其实就是涉及到继承权的一个诉讼。
嗯哼，
那所以法院就必须要来判断说，一个自幼有抚育的事实啊，一个是可是他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这两个的争议要怎么去解决的问题。那以前的这个旧的这个法律见解认为是说呢，只要收养人单方的这个收养的意思还有他自幼抚育的这个事实两个结合的话，就会成立所谓的养亲子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法律没有明定说应该要得到本身父母的同意，所以有这个实务见解是这样认为。可是新的大法庭却认为说呢，反正是在就算是在民国十九年制定的这个民法的规定呢，你即便是要以收养的意思收养这个未成年子女的话，如果这个未成年子女当时是有法定代理人存在的话， 而就应该要由这个法定代理人来去代为并代受表示这个意思表示，所以
才成立。你说的稍微复杂一点了，是，但大概我们是知道了。由于旧法是在民国
1979年
到1974年之间，而刚才你说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1961年，也就是民国50年，
对，
所以他是符合旧法的，
对，他是符合旧法，而且因为他的后来这个收养他这个，因为他有从小抚育他的这个事实，嗯，虽然说他没有经过他的当时的生父的同意，
嗯，
可是所以在旧法里面，他有可能被认定说，他们就直接成立所谓的养子，
所以这个女儿1961年出生的女儿，事实上是可以继承一部分李姓男子的财产的。
对，假设说法院认知是说必须要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的话，
嗯，
那他就回归到他就跟薛姓男子这一块就没有关系。
为什么这样的法在那么古老的时候就啊，在不成熟的亲子伦理的这种论述关系里面，
嗯，
他为什么不早一点修呢？这也是就是国民党时代立法怠惰了，
我不知道是立法怠惰，但是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啊，在以前那个时代，其实就是我看这个判决的这个资料是说，其实即便在以前那个时代，其实就是通常收养子女会经过本身父母的同意，
嗯，
所以虽然说形式上来讲法律是这样规定，可是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呢，通常来讲就是收养这未成年子女，通常都会得到他们本身父母这个同意，
嗯，
所以理论上不会发生诉讼的问题啊。可是这一件比较特殊，刚好就是后来有这个诉讼上的争议，所以才提起这个大法庭的解释。
嗯哼，好的，我们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有那么一个题目。那就是申请实物实际的东西来抵缴什么呢？遗产税是吧？
对，
哦，遗产是要交税的，那没问题。那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比如车子是吧？
它是用土地。这个案件它是，
土地算实物一个东西。
对，
好，那么可是却遭到驳回是吧？
对，
我就不准许用土地来交遗产税。
对，
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大法庭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案件。
对，这是行政大法庭的一个解释哈。
嗯，
我简单报告一下这案例事实，就是上诉人这个母亲，她在104年6月12号死亡，然后后来被这个国税局核定，她要缴的遗产税其实蛮高，大概是1700多万，
嗯，
然后还有罚还35000多块。
嗯，
后来这个就是她的被继承，就是她的上诉人在纳税的这个期间内，他申请说用以就是这个遗产的土地去扣抵这些遗产税，还有这个罚款。
嗯，
当时他提出的是说，这个土地的这个应有就是持份的107840去折抵全部的这个的，
就差不多一半多了。
对，差不多一半多
六成了。
对，可是呢，国税局却认为说你只能用1/3来折抵。
为什么？
对，就是为什么？可是当事人就不服嘛，可是国税局当时核定就说你只能用1/3来抵。那其实这个是因为涉及到一个法条规定，法律规定说你要用实物来折抵的前提是你自己的现金是不够的，
嗯，
你不够，你就是你没有现金的话才可以用实物来折抵。可是当事人就不服啊，当事人就认为说我应该可以全数折抵，为什么要用现金来折抵，嗯，所以他就提起一个诉讼。
嗯，
可是在比较特别一点是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他就把这个税给缴完了。
他还是交了呢，
对，他还是用现金付了这些遗产税
1700多万，
对，付了1700多万，
还有罚款。
对，那可是
为什么
现在也会有一个问题来讲，就是说那你都缴完了，
嗯，
那你还要提告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嗯，
法院认为说你都已经用可以用现金缴了，嗯，就代表你没有所谓不能够
没有拮据的问题。
对， 对，没有这个问题。嗯，可是
他有什么理由呢？当事人
认为是说他其实应该说当事人他缴这个现金其实是用继承人自己的钱去缴的，不是从遗产里面继承到的现金去缴的，所以当事人认为说我确实继承的遗产里面现金就没有这么多，
嗯，
所以我才用土地去抵缴。你不能因为我自己身上我有这么多现金，嗯，然后要求我去抵缴。他的理由去做这个抗辩，后来大法庭认为是说确实是你假如说你要扣缴这个遗产来讲话，你应该是从遗产本身的内容去看，不能从继承人本身的财产去认定说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去一次去缴清这个遗产税的这个跟罚款的这个金额。嗯，所以后来 大法庭最后面的做出的认定就是说，只要纳税义务人申请以实物去抵缴这个遗产税 遭受驳回，后来他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呢，即便是然后他请求这个税务机关要做成说他可以用实物去抵缴这个处分，即便这个纳税义务人后来在行政的救济过程中去缴这个补缴这个税完毕呢，行政法院还是不能说，因为你已经缴了，所以我要把你驳回，而应该还是要去审酌他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抵缴这个事实。那假如有的话，后来就算我先缴了，我以后还是可以发回，对，还可以发回。